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德国 FM 甘草堂。我是阿绿。
大家好，我是俄亥俄大人。
大家好，我是大彤彤。
我们今天聊点什么？
聊硬盘外的日本。
对，硬盘外的日本，不是内的啊。
不是几个人就能演完的那种小电影。
对，最近胖老在说这几个人就能演完的。
今天
好
像已经说了，对，
好多电影也能几个人就演完。
这个大部分就是几个人就演，两三个人。
你不知道
咱不是讲外吗？
对，你不知道有好多那种百人斩的，就不是几个人。
我不知道，我了解不深，你知道的真多。
其实我有想过。
然后，咱们先别说，介绍嘉宾，介绍嘉宾。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崔。
大家好，我是崔，又跟大家见面了，又跟大家见面了。
对，
我是崔。
然后那个这位是一个女生嘉宾，然后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坤儿，我是今天新来的，请多多指教。
坤妹儿，
坤儿。然后
有点像那谁，就是那个广坤。
徐广坤吗？
谁呀、啊？
乡村爱情、啊、
你这样好吗？
啊，我没看过，
我也只知道名字而已。
人家是广坤，我是坤儿。
那个上一期安安嘛，然后就教安安那个念坤儿这个名字，就说坤坤儿儿坤
坤儿
坤儿，
又在骂他呀，坤儿。那个。这样吧，我们先崔，你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聊的是硬盘外的日
本
嘛，那就你先介绍一下你在日本的经历，你是怎么着去的日本，然后在日本都干了
出了柜，
在日本干了些什么？
干了些什么？该干的事儿吧。我们也是有下限的节目，好不好？请嘉宾注意。
所以现在不困了，
对，所以不困了。
来精神啊！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日本？
我
都拍了多少部电影？
2008年4月份。
讨厌，2008年4月份去的日本，然后
开学的时候。
对对对，
日本是4月份开学。
4月份
是4月开学，春季开学。
他们只有春季是吗？
不，一年有两次。
就跟德国一样。
对对对，
啊！
但是我们国内是9月份开始是那个什么吧，就是第一学期
啊。
他们是4月份是第一学期。
对
啊，是这样。你催离近点，那个。那你在日本是上学是吧？
上大学本科。
社会类大学。
很正规的。
你介绍一下你的大学，顺便说一下你专业吧。
我大学吧是属于那种社团性的那种。
又来
又说了。
叫什么什么组？
山口组旗下的一个大学，就所有的上学都必须得纹身，你知道吗？
对，然后穿西装。
哎呦，我
给我看一下你的小拇指有没有被切掉？
两边都没了，
全都。
崔说，我之前是六指，现在就只有五。不是，你说那种社团，大家也不明白，你就先说一下你的学校名字呀。
像集团型的那种的吧。
集团型。
你说了，我们也不明白，没事，你说俩大家都明白。
然后我们那个是一个。算是小一点的吧，也不算。
你在哪儿？
私立的学
校。私立大学。那日本私立的多吗？
挺
多
的。
但是，
就比如说你那个谁，不是那个私立大学那个。
著名的早稻田就是私立。对，早
稻田。
它是私立的。
私立的学费非常贵。
清英吧。
清英硕哈，对，也是私立的。
他也是私立的，数一数二的，知道
吗？那崔你这个。
东京大学是那个西名。对，
崔的普通话都已经靠你需要补充了。
他是母语，母语是蒙语。
对，那你的学校名字是什么？
还说吗？
说呀、啊，咱
那不算做广告，没事，没多少人。
咱之前没说过那个。
那个吉备国际大学。
吉备国际大学，然后你在那儿读的什么专业？
社会学。
社会学。
社会学里头的国际社会学。
就是教你们怎么砍人呗，
对，
就怎么在外国地盘站住自己的脚，然后成立
贩毒，
那所以
卖淫，
那崔跟意大利教父什么的，是不是都是属于合作关系之类的？不是
国际的，
对呀、
啊，想想他们那边他们那个学校就是只招所有的那种黑社会的，比如说什么福清帮，然后黑手党。然后就这种呢，是不是你们都这样啊？就是你们做考试就比谁砍的人砍厉害呗。
然后一击就致命的那一种吗？
差不多。
哎，飞机今天活分多了。好，然后那个坤儿呢？
可能是功能饮料的。
对，坤儿，你介绍一下你的专业，然后为什么我们请你来？
这你他妈问人家干嘛呀？
就我想说一下他跟日本的
联系。
对对对。
啊，我是刚在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读的是日语的语言文化专业。
嗯，
我是其实跟很多学日语的人一样，都是动漫爱好者，基本上都是靠动漫走进日语。
就是好多学日语都是因为喜欢动漫。
对对对。
那
啥，我对这个没啥感兴趣。
对，崔是对所有的
比赛，这点我跟
崔，谁让你咔，谁让你咔了？
哎，刚才崔特别有导演范
啊，
咔！
我谁让你咔？
我当时都傻了，我说咔什么？
你俩过两天说完。
Sorry，
一会儿，这时候让你喊 action， 来 action，
讨厌，不要招
标准吗？
所以别理他，
你该说吉吉姐赶紧。
所以今天鹅的那个教学环节有催这个学生了是吗？
啊，对，没想，
继续，
不想说。
说到哪了？
大连外国语大学都是动漫，啊，多数都是动漫。那有没有因为别的？除了因为动漫，还有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再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志愿没填好呗，然后可能调剂到日语，当然这个都是外话。基本上，其实大多数报日语专业的还是喜欢日本文化的，
嗯，
然后包括日本的，比如说电影啊，然后动漫其实是很大一块，因为动漫可以算作是日本文化第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对，是这样。
对，
但啊，对，
包括衍生周边的。
那有没有因为喜欢日本的爱情动作片，然后因为
这个算是一个附属品，大家是不会拿到台面上说，但是心知肚明嘛，是不是？
哎，那
特别是男生。
对，那你们班大概男生男女生比例是多少啊？
我们班最开始就是入学的时候是35个人，
嗯，
然后大概有7个男生，剩下都是女生。后来
那多可惜啊！那你们那他们七个男生，
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句，我们班男生是
gay。
不是，
你说的是某某什么什么学校？
不，毕竟是外语院校的男生，所以多多少少就是
娘，
不是那么阳刚，
对他没有太阳刚，
所以他们也不会看什么爱情动作片。
企二男生都很阳刚，
不看也不会跟我们说呀，对不对？
不会说吗？不会说今天我在里面看了一个词，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就教学的这种经验。
那你们这氛围不够好。
就我们都会讨论是吧？
没有啊，
我说是同好，
有可能。
嗯，
一会儿彤彤再讲，让坤儿说完。
没有啊，
彤彤故事比较多。
哎，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日语，比如说你们日语是怎么分级别的？
日语，反正。如果
是按学时来算，是
也是按4-6级什么的考。
对对，有专业4级。
我就想知道，比如我学到一个什么样级别，然后看这种动作片就是没有障碍了。
学到2级吧，
二吧，
这个就是分国内和国际，国内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就是什么专4专8
啊，对，
然后反正中国人出的题嘛，
啊，
然后国际能力测试是 N5-N1。N5 是初级者 ，N1 是最高级别。
哇，那得学到这么高才能。
不，你要是想看懂呢，
啊，
基本上我觉得多看就行，也不用达到什么级别，因为你达到那个级别会的都是非常正经的词汇。
啊，就啊，等于就是说这个片子里头说的都是不正经的话，是吗？
你可以自己脑补一下。
哦，咱说的硬盘外的日本，
我就觉得
一直在聊硬盘内的日本，
这我没打，
是你勾引，
而且聊越来越往里。
我主要比较感兴趣这方面的话题，
对，这也是一种文化嘛。
对，而且因为啊，算不行，又得往里面聊。
文化其实日本好多宅男文化就是这样子的呀，就他们有很多周边衍生产品。
嗯，那崔，你是因为什么想去的日本啊？
啊，因为啥？有，哎呀，我这个说起来确实有点复杂。
没事，慢慢说。
我是还是想去啊。
啊哈。
嗯。
因为我是从，你是知道的，从哪里来的？
从蒙古嘛，内蒙古的。
对对对。
所以呢？
然后我是就是想出去
配点音乐，
就是走走，多走走看。
嗯。
那为什么就选择日本了？
选择日本是有条件，就是。 因为我蒙族哈、
嗯、
学日语还是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对对对，没错没错，
不是简单嘛，就是说
有优势，
有一定优势，对
对，一定优势。
所以我们学校专门有一个班是朝鲜族和蒙族的学生，他们已经，
韩国人也是，
对，他们
学
日语，就是他们会在高中就会学日语，所以他们高考也会选择日语，他们就会单组成一个班，比我们的进度当
快，
对。比我们进度快，但是其实到大三大四以后大家是同步的，只是大
但是他们会不会说的比你中国人说日语要不是比汉族人说日语说的要好啊，
但其实汉族人学时间长学的好的话其实是没有区别，
他们是就是他们的语言
刚开始发音时候还是有区别，
对，刚开始
比如说有一个音就是 F
是就是 R 那个音是吧、啊、哎呀可以啊、
那个、
啊对对对，
小舌音还是大舌音啊，
大舌音
那个、
这是小
声
音、这是大声音、
啊、
对对
对
对
那
拉行汉族人是说不好的，
拉行一般人
拉行
拉行
行
就是专门有一行那个假名
你可以就说出来
我们说就是拉力路来喽
啊，
拉力路拉，
我说的是拉力路来喽，
对，这是
啊，有
一
点好像没讲出来
那种、
啊、
对对对
对、
嗯
对
对
对，蒙语它有那很多卷舌的音，
所以是那个就很多音是很相似的，是吗？所以优势是在这儿。
对对对，发音上还是
很像、
啊。跟刚才崔那么一发音还挺纯正的。
就所以我说，就是崔就是说已经说到说英语跟说日说德语的时候都一股日本味儿，你知道吗？真的。
就像你说一股北京味
儿。我也被这么人说过。就有一次就是有一次跟一帮朋友，然后也有外国人，然后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英语的嘛聊天，然后就有一中国朋友问我说，哥们儿你北京的是吧，
北京腔带的吗？
暴露。嗯，那比如你到了日本之后，你到日本还学，
我去之前是在国内还是学了一段日语的，对，
学了一年，
一年多一点吧，
然后就到了日本就入学了是吧，
对
啊，那
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是2008年，我感觉哈，我们那时候是，就是我那个年龄段的人去留学，
不多，
不是很多。
对对，的确是2008年。
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就啊，一批的过来。
那
2009年、2010年那时候，我们学校的，那每次入学。外国留学生，哎，
对，崔之前跟我说过，说他们学校中国人之后，中国人已经多到日本人到那以为自己是外国人。
我们学校有一个那个专业的，哪个专业我就不用说了。
没你说嘛，
配上会说汉语的日本老师是吗？
然后那个专业我也想不起来了，就是反正我们同学也很多是在那个专业，然后说他们一上课说有。4-5个日本人，然后别的都是中国人或者是韩国人，30来个人，
那还挺狠的。日本人觉得我来干嘛来了？
我是不是出国了？
那
还是挺多的，
那比如说你，啊，这个话题，姑娘就插不了话，或者比如说，就是你学了日语之后，然后你会觉得。有什么自己有什么变化，或者你了解了日本文化，就觉得跟你之前对日本的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是越深入觉得越有魅力吧，就是文化这个东西，
对，文化吸引力，
对，
闭嘴，
这个算是一个切入点，它一个是它迫使你去了解对象国的语言，对象国的文化，然后呢，也就是帮助你去了解。就是自己国家的东西，所以就是中日两不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因为其实，不知道说这话好不好，就其实很多中国人会被说有一种那种崇洋媚外的崇洋媚外的一种情绪。
崇洋媚外，
媚外
不是老北京有时候会这么说
啊，反正就有这么一种情节在，但是。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不太了解，所以会有一点的倾向，就是我可能稍微了解一点国外的，然后我就全部一头扎到那边。但是对于我来说，学了日语以后会就是会
有对比有对照，
对，会有一个对比，因为对比会促进，特别是学一些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历史上，当然比如说比较敏感的我们就不说了，就说古代那一段日本是怎么借鉴中国的，他又是怎么就是 靠着发达的国家去发展自己的。
嗯，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任何时代的人来说，它都有一个积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大家还是要比较
客观
客观和平等的看待，
只要你认识，
对，只有
深入的了解你才能，
没错，才有发言权。或者说当你不太了解或者只是看到表面的时候，其实说出来也是心虚的，就是你不知道人家国家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切都是揣测。
因为坤儿是专门学日语的，然后就不光是日语，你们也会学
文
化呀、历史什么的。然后崔是在那儿生活过，但是你又对他们的，你对是不是对日本的历史也不是特别了解吧？
我学过，但是学的很少，很老早以前那个。
你中国也
是，
崔是不是会？
时代不算老早
了。闭嘴！
你飞鸟时代
会对日本的生活什么的？
不是，我就想，比如我就想问，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对日本的了解都是从你又插话。就是都是从比如说抗战的电影里的
手撕鬼了又谈到这种
手撕鬼
了
然后都是从这里面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没去过日本的或者
可以去横店
还老插话气死我然后就是对他们的了解都是比较偏见的，但是你学了日本的文化之后，你觉得日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民族？你可以用，所以你们两个可以都说一下，
就是你们接触过的日本人，
对，或者你们觉得日本是一个，就是因为你们应该会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你们应该觉得日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是一类什么样的人？
那我先问你，你们没去过的，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
对对，你们怎么觉得？
因为我来这边还认识挺多日本人，而且我来交换，我也有日本人，他们我觉得他们其实。对这种就是之前有的那段历史，他们是完全，也不能说不在乎，他们就有一部分人，他们觉得他们是这种有他们自己问题的，但是多数我觉得他们不会像在咱们就是好多国内那些愤青觉得他们是仇视中国，然后他们觉得中国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
他们是就是特别友好，然后。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当时就是咱们看那就是叫小日本的小日本那种感觉，就是他们
肯定
非常友好非常礼貌，
时代已经不一样，人也不一样了，
没错，
当时在那个历史条件下那是一个比较走了极端的一个民族，但是那批人已经过去了，现在日本人还是比较开放的，而且他们对以前的历史不太关心，
对对对，
年轻人
是这样的，
对，年轻人
确实
是这
样的，所以你先说说你的。
我就客观的就是我客观的就是说一下吧。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日本人哈，不太在乎，像就是那个战争年代，有可能是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他们教科书里都没写过这个历史，
轻描淡写，不是没写过，
对对对，
嗯，
对，有些那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
就是一笔带过，
嗯，然后就是其实日本人民还是挺友好的，
我看过日本
而且
历史教科书，
嗯哼，
他有侵华这两个字，就他会提到就是日本在什么时候侵华了，
嗯，
然后大概是有两页这样差不多这个印，这个
A4 的，
他我当时看的书是小本的教科书，是咱们那个后来改革后语文大小的那个，
哦，我知道了，
对，是他是有提到的，但是他不会说比如说咱们学抗战的时代历史会大篇幅的，
对，
然后要去分险去那么多，日本的好像没有，反正我看到的教科书里是没有，
哦，这是可能就是日本跟韩国的不日本跟德国的一个区别，
对，
因为就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日本就啊，这个说深了。
其实有很多人就在说，很多人就说，在比较说日本人的严谨跟德国人的严谨有什么不一样？好多人就说在比较这个，然后就说日本好像是更注重细节，是这样吗？
对，
没错，是这样的。
哎，对啊，你我觉得你应该是你们俩应该都有感，就是比如说日本跟德国，他们其实两个。就这种二战的就这种国家，而且他们也是以严谨著称的，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这个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按文化那个什么礼仪，就是生活上来讲吧，我还是比较喜欢日本的一个，
就是生活 对作风是吧，
生活
作风，你这什么词啊，
人与人之间那个
是习惯和方式吧，
嗯，对
我用词
姑娘，你说。
哦，反正我可能是来德国时间不太长，因为只来了、
嗯、
到今天为止是整整两个月
啊，才两个月。
对，我们同一天飞机。
对。
哦，彤彤也才来了两个月啊。
对，
那你以为彤彤来了多久？
哦，对，也是啊，彤彤刚来就开始做节目了，真好，真羡慕你，真羡慕能来到甘草堂。
我都羡慕你，怎么能这么幸运？
就是，
好
谢谢。这得嗯
嗯，就
是、反正至今为止我也是。嗯，我说话会比较主观，因为我在德国时间太短了，
没事，
不能。
我们需要说一下什么本节目的观点，仅代表加一下个人看法。
我们主持人也是代表个人看法，
对。
因为我现在还不太，就不算太了解德国，所以我现在也是偏喜欢日本，就是因为他们太细致了。因为我们看就是，
你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当时我们那个看 NHK，
有个 NHK
是。
NHK 是日本的一个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
台，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崔应该也知道，就是 Ohio New Home，
嗯，
这是每天早上六点还是七点开始的节目，对吧？它会有一个板块叫Machikado Kyoshitsu，
嗯，
就是一个
啥意思啊？
街角教室，
街角教室，
对，写成中文字是街角教室。它会每天介绍一些就是生活小发明，然后一些就是小经验。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如何就是让那些独自在家的老人避免被电线绊倒，比如说一些电脑线，这些插板线会非常长嘛，他们会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小的发明，比如说在垫子上啊或者是地板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小改动，把这个线放进去，
埋进去，
但是也不简单是埋进去而已。比如说我在上面
会更美观，
对，做得更美观更细致，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老人一个人在家会被绊倒，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意外。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那崔呢，你觉得
这一类节目我
不是没什么，没让
你
说你
的生活经验会比我更多。
对，你在这边待那么久，
就是从你工作你点豆腐、
啊、你先别说。
不是
啊，算了算了，我提醒你啊，就是德意志银行那个事儿。
哦，服务啊，嗯、哎、哦，
对对，服务。
这个服务，哎，我天哪！说来吧，我在德国，我差点气死，知道吗？那真让人气死。
怎么了？
你在德国，你就是去了以后，你就是，我这边还是，德国的服务还不如中国的服务好，真的。
嗯。
某哦，
但是
是
你要是在。
不是有，
但是我是反正在很多地方都
有
感觉。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你说个例子吧。
然后就是，在日本，你要是那个办个啥事，你要去一个地方，比如说银行啊、什么市政厅啊，这个那个办个啥事，你去了以后，就是你就是爷那种感，
大就是大爷，
哎、
咱花钱了消费了大爷。
哎，人家过来啊，很礼貌的跟你说这个办那个，很而且办的那个，很快，然后又那个
细致，
对。又有效率那种的
啊，
在这儿德国，
德国觉得就是他们是大爷，
对，他们是大爷。这个啊，我尤其是近期我就是去，
我也有感触
这些国家以后，
前天我也有跟你的
对，你那期咱下期
让崔把这
对，
哎，然后哎呀，德国让我有点小失望。
有很多地方确实，
但是
跟想象，
但是你就说他们很客气，但是。
我来德国时候，我还听说德国人很严谨嘛。
对。
德国人的严谨跟他那个日本人的严谨还是有区别的。
嗯，你说个
举个例子。
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时候吧，感觉德国人有点轴那种。
轴。
嗯。
日本
人轴，
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上回我们去那个教材料，是不是是跟你去的？
嗯，你说。
忘了。去那个大学教材，他说到三点了，他说三点了，我就不那个什么
啊，对，
反正是没人了是吧？后面没人，就一个人，他说这个人我也不那个什么，不给你办了，就反正我是到点了，我们那个。
我给崔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当时去交材料，他截止到三点，
对，
可是三点他人还在，
对，
比如我们3:03到的，他说不好意思，现在我已经下班了，我不能收你的材料，明天你再来。
对，
就是，
但是在日本就不是，
日本人很人性化的，他会啊，那行，那反正没人了嘛，我就给你办了，就这种，而且办得很快，给你。
我是觉得是
感觉到
爽
舒服，
知道吗？服务
就会变通，不会说一点的不通融。
但我觉得他们不是说变通的问题，而是说他们比较在乎自己的利益。
啊，
因为这块讲究西方社会比较讲究人权呀、啊、
对
平等自由，
对
自己的，
这是文化的差异。
对，
对
这
个、
是
这
只是我一个个人的。哈哈哈哈，如果有大家有别的意见呢，随便说，我不管，
反正我也不听。
是我。
我觉得这咱们是不是可以作为什么 slogan 之类的？
可以，slogan 啊，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德国的朋友嘛，是我高中同学，是一德国人，然后他在日本做了一年义工
啊，
然后他现在找了一个中国女朋友，然后可能快结婚了，然后我就在问他，我说哎，你在日本这么好，然后日本姑娘其实也挺漂亮的，我说你为什么没找一个日本的姑娘，然后他就跟我说，日本人表面上然后很礼貌，然后跟你
和和气气的，
但是说他们始终跟就人与人之间会有一层、
哎、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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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会有一层隔膜，就是永远不会特别亲近。然后他给我举个例子，就说就比如说那次我过生日，他在我们家就跟我一块儿，我们俩就在床上喝酒啊什么的。他说日本人就很少会有人就是这么近距离的，就可以交心的这种。
因为我觉得日本好像等级，就比如说在公司里等级还是很深，
对
对
对，
分很清。
你要说什么？你说。
就那个按一个家里头，一个家庭里头，他们那个礼节也一定要做到位，就是
没错没错，
谢谢都必须得说一下谢谢。
说敬语还要用敬语的吧？
对
啊，对，我们前两天上课，因为
觉得就是很。就是即使是一家人还是感觉有
很生分是吧、
嗯、
对，也是有父亲在上、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上课嘛，因为有韩国和日本人，然后就在说因为中国日本韩国其实都有鞠躬这么一个礼仪，但是说有什么不一样，说中国呢就是现在已经很少鞠躬了，
嗯，
就是除非碰见长辈
了，不是你死人你不鞠躬吗？
是死人鞠躬
了。你那说的就太情景了。
对，我就说，比如你见到长辈、见到老师，或者你表演之前，
绝对不会啊。
怎么不会啊？
见到老师不会，但是你表演结束后之后，
你可以不鞠躬，就是稍微点一下头那种。
对，就现在
好
像
只
是鞠躬会，
就是
只
是弱化了。但是咱们也
有，
然后韩国呢，也他们也经常鞠躬，但是跟咱们一样也是弱化了。
日本
还
是
日本一直都九十度。
对，
不
九十度那么
没有没有。
九十度
是有，也是有。
他们说道歉的时候就要九十度
啊。这个是他们鞠躬是有三、
啊、
有三个
度数的，
三十度、六十度、三十度、六十度，
怎么体位都出来了？
我们一个劲儿往外面撩，
你想太多了。
这对，就
三个角度，
三十度、六十度、九十度，
对
对
对对对，有一
个
四十五度，有一个四十五度，对，有就是它代表不同的意思，或者说面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我鞠躬的角度不一样，嗯，
就是，而且他们说，好像说是不是日语里面有一种是什么，专门是男人对女人说的，就是，
就是有一些语言是，比如说男人称自己，他们用这些词，然后女人称自己，
就是不是就有些说什么语言是，我听我因为我发小也在东京上学，然后他就跟我说日语就是格什么的太多了，然后什么敬语啊什么的，说有那种语言就是有点歧视妇女的那种。
歧视倒没有，但
是
日语的那个尊敬语啊，那个自信语啊，确实挺多的，
对，非常复杂，
而且
非常复杂。
有没有专门有？
你要是万一
用错了
，那就是笑话。
对，
那有没有就是专门是男人对女人说的？
他不是这种分别，说我男人对女人说什么，他只是男人的用词和女人的用词，
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男人说自己是爷，女人说很少有人说爷，是吧？
对，就不像在国内，
比如说
咱是老娘嘛。
对，那个日语叫自己就是爷，就是我嘞。
我嘞。
哦，这个词好像
非常
就好多
就是
叫
爷的意思，
对，就是好多那个就是黑社会的他们都用这词，是吧？
而且就别
人就。
然后比如说就你吃饭前你看这个东西你看起来很吃就是很好吃，但是你没有吃的时候跟你吃了之后说它很好吃也是不一样的话。
对，
但是我觉得
一样的表情就是吃管它好不好吃的，
对，都
是说一句
好
好
吃哦。对，其实
从这儿听过我们节目，你觉得好混乱，在录什么？
没有，其实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日语是就很好听的一种语言，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女生说日语可以说得很温柔，
没错，
但、
嗯、
对、
嗯，
但是你要说就
我们都知道日女人说日语挺温柔的，
对，但是你要说你说德语，就比如说你说德语就是很生硬，
啊、
即使你即使是很你表达的很温柔，但是说出来还是硬邦邦。
说德语用在什么时候最好？就是下口令。
对
对
对
对,
对，
德语就是适合下口令，你知道，就
二战，
就专业训狗的都用德语。
啊，是这样子的，
对，
对，
专业训狗的都用德语，你知道，就一个国际标准的，就是用德语来训狗。
你不觉得二战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哈，就美军有时候他是那种表演化的，就是他的口令是比较好听，但是我还是偏喜欢德军式的那种命令 ，los los los。
又到了何大人说德语的时间了。
不是，
你
说
完德语，崔都笑了。
对
呀，不是，扯远了，扯远了。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就是女孩子说日语，当然也有那种，就比如说说的很凶的，但是大部分时候，我觉得女孩子说日语就是很温柔、
嗯、
很可爱。
对，
因为女人有女性用语，
对，
她在说话的时候会带一些这种俏皮的东西，
对，
比如说女孩，中国女孩会说，哎呀，什么不要这样骂，
嗯、
就这种。
那
是
台湾的吗？
没见过，
应该把安安请过来。
但是日语里面，比如说。抱怨呀、啊，或者说一些什么，他会加萌奶奶，对，呀大萌，就我不喜欢呀、啊，呀大萌就是萌啊，还有什么，比如说哇，比如说
鸡
一个、
啊，
就是这种，他会加，
或者说，对不对，奶就很短，但是
你
觉得
咱们里面一直在有好多那种。那种叫什么语气助词，
对，其实
就是
这样子，
就这样表现。
对，然后你就觉得特别。
但是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就他们好像就是他们会把自己框在一个框子里头，就是什么都要，就是都做到那种，就是就觉得挺装，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他们日本是这样的，就是要跟他的地理位置还有就是大小有关，就有我就记得我们上课。叫日本概况还是日本文化课，专门有一个课题就是日本的国民性。
嗯哼，
就是老师说要我们分析日本人这种性格是怎么造成的。其实地理原因是很大一方面，
嗯、
就是大家都了解
一个被上帝诅咒的一块地方。
对，就是
而且他们自己不产粮食，好像说
产大米的
产不多吧，还是说
新泻就产大米。
嗯，
不多，但是肯定，但肯定不够。他们
日
本
是那个农业国家，他是工业国家，
对，
他基本都从中国和朝鲜进口大米。
朝鲜，
朝
鲜自己都不够吃。
朝鲜，
我说的是古代的时候，朝鲜
啊，还是现在？朝鲜自己都饿成那样了，还给日本进口、啊？
因为二战的时候，就是二战初期的时候，日本国内那个饥荒的时候，就从那个朝鲜那块殖民地大面积的种植。
啊，对，的确是，的确是，的确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地方小，然后东西少，就是我想把所有东西都拢过来，我先存着，就是，
嗯、
然后就包括说很敏感的一个补精的话题、
嗯。
其实他们说日本补了那么多精，其实不是被人民就比如说消费掉或者是吃掉，而就是他们储存起来，他们会储存很多的这些东西。
哦，对。
冷冻吗？
那
他们说就是弄到集装箱里沉到海底作为战备物资，
有可能。
对，因为我这个我
是
听，但好早之前的好像也是在历史课上老师讲过，说日本就是储存了好多石油、粮食这种战备物资，然后沉到海底，
没办法，
然后去填海。
对，包括说那会儿东北弄了好多煤。
那一旦地震怎么办？
其实日本它就是因为它永远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民族。对，每天我就看我在日本的同学又地震啦，什么又手机又警报了，两分钟前地震。但其实日本人对于三级以下地震，其实常识来讲，每时每刻都在震，但是三级以下我们察觉不到。
对，
他只会在一定程度上爆出来，但是日本人不 care， 因为每天都是这种事情。
嗯、
而且他们的建筑也很那什么。
崔
呢？
你在那边也经历过挺多地震的，有没有最严重的时候啊？
我都不知道地震是啥样的，我真没见那个亲身经历过。
没有吗？你待了四年。
但是我们同学啥的都说有过，但是我都没感觉出来。
就比如说你没有哪一天上课，然后
没有这种都没有。 我有一次那个真正体验到，就是在北京的时候，我以为那个，哎，这咋突然动了？
你在日本，所以你在日本打过工，对吧？
对。
那你平均一天，就是你最狠的时候干过多长时间啊？
包真实说的
啊，
这不太好吧？
我也觉得不太好。
那你就。
就
你可以直接说工资呗，要不然、
啊、
你就说十几吧。
十几？
嗯 ，GQ。
啊，
是按 case 吧？是吧？
八百
啊，那算很低了。
算是很低，我们那会儿算是低。
对对对，但是
东京那会儿有，要是晚上的话是1500左右。
对对对，东京会
哇差
一小时
一倍，
对十几，对、
啊、
差很多。但其实地方的话，你们那块算高的，就如果八百的话算高的。
嗯，没有。
不算吗？因为在因为冈山
也有1000-1200也有、
啊、那你平均大概就是最多的时候你一个月能大概赚到多少钱？
我记得
对你不说你有一次回国干的特别狠、啊、
干
吐了的
最后一个月干的特别狠。
所以那时候你不说你打工之后吃香喝辣的是吧？
这个
跟现在跟德国完全两种风格，
现在落魄了。
对，
你说在那儿你还换了两部车是吗？
就是小车嘛，就
小车嘛，
小 case
啊，
一台奔驰，一台那什么。
没
日本
车还是便宜的。
那日本的物价，
物价来说，那个一个车，比如说
不是我说的是日本的，就是生活物价的话，跟中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或者跟德国比吧，因为咱们在德国。
比如说哈。这一杯那个可乐、
啊、
多少升的？
就是那个啤酒的呢？
啊，
就500好像贴的呀。
贴的。
对，
300的啊。
啊，300那个是105。
你人民币呢？
105，700块钱。
700多块钱。嗯。
是超市买还是？
那，
他们那儿很多都是自动贩卖机，知道吗？
对对对。
啊，
比这多了，这都没有，几乎都没有。
那我觉得就是德国。
那日本
一样啊。
自动贩卖机吧。
你德国这一瓶东西
啥都有。
德国一瓶
1欧哥，
1欧多一点，
1欧，而且基本上是9.5的样子，你换人民币也是7-8块钱。
对，
嗯，
其实我最初想要去的肯定是日本，
嗯哼，
因为我看了就是我们以日本的电视台的一些东西作为就是口译的材料，
嗯，
所以我很喜欢他们做节目的方式，他们的创意。还有他们的一些整个节目的设计流程，我是非常喜欢的。我觉得如果是中国，因为 NHK 可以说是日本的，就是中国
家电视台，
国家电视台，他能做到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你让民众有一种情绪，就是我想要去看，我觉得我能收获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国内的电视我就不做评论，其实大家都知道。
嗯、对，然后呢？
然后
那你为什么没有《
舌尖上的中国二》？
然后我来德国，后来这是第一发想是去日本，第二个是要去，就日本是因为我妈觉得就个人原因嘛，不安全啊，一个。
哦，对，那说到不安全，就是大家就是了解到日本，除了影片之外，就是这种爱情动作片之外，就还有一个他们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
黑社会。
不叫黑社，
他们叫
指定暴力团
啊，这个方面就不太了解了，因为
啊，那崔你了解吗？
黑社会啊，
啊对，日本的黑社会，
山口组啊，
山口组有好多嘛，他们说。他们日本不是有很多的，
是最大的是叫山口组，
山口组，但是他们的总部不在，
就是那个什么，你们应该网上都能看到，这其实黑社会跟那平民都是那个什么。
对，但是好像日本就是对，比如说你要想去就是娱乐场所，你如果把纹身露出来是不会让你进
的。
啊、
对，的确是。
嗯、还有那个泡温泉也是。
对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但其实日常生活中没有，就你会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
到。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
呢？那种的那谁说不安全？
不安全可能是
指
地震啊，
是
自然的。
还有那个。
不是，那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话？你妹的！那你们在日本有没有见过真正的？就是他们的黑社会啊，对，姑娘没去过。
我见过一个，
什么状态、啊？
他就是光头，然后就是长得那个有点油的那种黑一点的。
啊。
然后每次我，那时候我还没。
你还见过他好多次啊？
我那时候我没车
啊，
就打工的时候经常，偶尔见到有好几回，就是很多次吧。
他干嘛？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看到过他那个好像一个手指，就这、
啊、小手指，
这
是但是没看到他纹身。
嗯，没看到他们。 在那个、
不是不小心切菜切着
去，长得确实猛啊！
啊，但是穿什么也穿西服打领带，
也不是行，就是很就是
比较正式
便装的
休闲的
啊。对，因为之前就是说 去日本，说去包括去夜店，然后是完全不能露出来任何纹身的，说就道哥那次去那 Summer Sonic，
是因为道哥是这样，就是脖子上都有
啊，然后包括手上都有，
对，
一直到了就手指上都有。他们说给你找件
高
领毛衣，戴着手套一能进去。
然后那高领毛衣就是已经很脏，是很多人穿过的。
啊，那等于就是说，那日本就是这帮黑社会
他绝不会扰民的，你发。
那他怎么赚钱啊？他现在还有没有干一些？
黑社会肯定是跟黑社会打交道呀。
但他有没有干一些？说他们现在都什么都成立公司了什么？那有没有他们干一些比较违法的勾当？比如说卖淫嫖娼、性贩毒？
他们就是以这个为那个生活。
我告诉你，他
肯定
是赌博
啊、
走私这种的。
对，也有毒品啊。
有啊，但是
分不同的组，他们干这些事儿、收地头保护费，就
是、
这些，
就这种的。
可以看看北野武电影
啊，我知道哥。
其实也没那么那个快乐、其实日本还是挺安全的。
其实那你觉得相对于德国来说呢？
德国吧，我感觉人也太复杂，很多外国人你都不知道哪个人，
对对对，
就跟国家都有
移民国家。
那么多种语言你都是，
但是说哦，对，说在日本唯一闹事儿闹比较厉害是朝鲜族的。
朝鲜族，哎呀，
少，朝鲜人少。
但是我听说他们那儿就打架打的最狠的，日本人都怕，然后就是朝鲜族的，然后包括对中国在日本的黑社会，然后也挺有名的。对，说日本人都怕。说因为日本人守规矩，你知道吗？就他们是
不瞎闹事儿。
对，
那会儿是国内好像也是就黑社会，然后在国内还是在哪儿就被清了，然后就清到加拿大，还是清到
加拿大也有。
对，然后就直接到加拿大之后就把人，我不记得是不是加拿大，反正就是到了之后把人家本地的黑社会给清走了，就把人家整个地盘给占过来了。因为本来其实那个当地的黑社会跟那个警察是勾结在一起的，
对对对。
然后警察就这回觉得中国人势力太大了，算了，把他们挤走
了。对，好像这个福星帮好像的确在世界上都站稳了脚跟。
世界黑帮几大著名黑帮是吧？
对，肯定有福星帮一位。啊，你在这边有
没太了解过？
你在那边没有见过就是中国的或者别的国家别的
没有那个黑帮的。
哦，
就我觉得普通
人
的
生活
不会涉及到的，
很难那个碰到这种事儿，真的。其实日本还挺安全的。
好吧，那我们今天稍微聊了一下这个日本的文化，然后大家对于日本跟德国和中国之间这种文化差异，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东西，所以也就是闲聊嘛。然后对，
就是其实我这说的这些也是我
个人
观
点。
说到个人观点，那个就咱们不是有听众嘛，就是、
啊、说我们插话是吧？
对、
没事，你说你的，反正我们也不听。
就
我们就插话了，能怎么？
不是，这今天你也控制了
我。我觉得是这样，
我
觉得是这样，就是听众跟咱们反馈是他的权利，就他
但听不听是我们的权利。
对，评论和你可以去评论任何事情，然后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听，就我觉得是咱们自己的事情。
而且吧，我要说一点是什么？这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听众说一些问题，我。在我们理解范围内我们是可以理解，但也你们也要想到说我们做这个节目是公益的，我们没赚一分钱，而且
我们没有义务去
对你说。还有很多人在群里跟我说什么那个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
那
个，然后那天不是也有说你说申学校然后也不说
这些。就是啊，我一直想说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挺讲礼貌的一个人，然后我包括对我甭管我喜不喜欢这个人，但只要我有求于他，我一定会非常尊敬的。
我觉得这是
就去问他，比如说我申学校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大哥就是直接过来问说申学校这些事儿，然后我回答完了之后，他就没信了，就连
我也经常
连句谢谢都不说。我觉得就是说白就是他用完你就滚蛋吧。
对对，
我们又他妈不是中介，
就是我觉得我又不欠你的。
我觉得就是。就是我们大家平时咱们在聊天嘛，我就
就每次听完你们这种话，我就是反应就是我们真的不是什么中介，
嗯，
你想了解什么信息，你要通过你自己的途径，不要靠别人的，凭什么你伸手就问我们要，
就一句话，伸手蛋是不是伸手党滚蛋。
对，但是而且就是好多人问说什么我学画画的应该伸手学校应该怎么伸，我这种特别脑残的问题，我觉得问起来，我觉得这是在秀下限，你知道吗？
是啊，我们不是中间，真的。
对啊，我觉得就是大家有问题，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找不到，比如说这个学校的网站上写你看不懂，或者你不清楚它具体的东西，你可以问。
上淘宝找翻译公司。
对，可是好多学校就这哥们儿直接问我说学校应该怎么申，然后需要申什么，
啊，对对对对，
怎么交作品集，截止时间在哪？学校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你看一眼
都
知道。这种人我觉得就是懒，你知道吗？
就没人告诉他，就活该，就活该你身上。
哎，我真特别后悔，因为他之前 RS 就问过我，也是我说完之后，人家谢怎么说就没了。这种人我觉得活该申不着学校，
活该纯活该，
太鄙视这种人。好吧，
人家谢也不说，
那我们
就祝他们申不上学校。
这是俄大人说的，
就我说。
俄大人说
他说你不是是要
积德吗？
积什么德，他自己都不积德，这是他自己的。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别了
积
德。
好，谢谢大家收听，谢谢两位嘉宾，
对对对，
我们今天很好的站在了外面，没有进去，
稍微进去了一点，稍微进去了一点，
然后就出来了。
我们出来了，我们还是吃坚定了自己的意志。
对，我们
一直
站在了外面。
我在外面
我们一直在外面，
还是有点心那个听他们的语言，有一点感觉。
听什么语言？
插话吗？
插话呀。
不是，因为主要是这样，因为我知道今天需要聊的时间，
他们两个
对，因为你们两个都知道挺多的，而且其实一期聊日本根本就不够，所以我想知道让他们多说点，
嗯，
就是咱们闲扯这种就先
少一点。
嗯，
音乐没了，
好吧，
跟大家再见。
就不有人说我们音乐没放够吗？我们先把音乐放完啊，好吧，嗯，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